大将军一山撤到巡抚衙，也不敢在屋待，怕防着倒了砸着，躲到后边去，在山根里边到屋里边，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老百姓是关门闭户，哭爹喊娘。英国人气势汹汹，先占领泥城炮台，紧跟着占领四方炮台。这四方炮台是大炮台，光大炮240门，要在这好好守着，广州也丢不了。那些当官的一看，当大官的都跑了，去他妈的，我也跑。官跑了，兵管哪个？祈祷兵塞，一枪没放，交给英国军队了。一律挎着大战刀，占领了四方炮台，居高临下，拿望远镜一照，广州就在脚底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哪条街道，哪条胡同。阁下，哎呀，当初我估计错了，我要早知道都是这样的窝囊废，我早就进兵了，原来以为还能遇上什么麻烦，现在一看这个国家腐败不堪，不堪一击呀！我领兵多年就没遇上过这样腐败的军队，想当初打印度的时候也比这麻烦的多呀，处处都有抵抗，闹了半天这清朝人都这样窝囊废，哈哈哈哈。我命令架好大炮，对准城里给我轰打。我们的外相巴莫尊先生说的有理，打得他们越疼，我们所得的利益也越多呀。打，去吧，打打，反倒乌塌，硝烟弥漫，到处都是火光。英国军队在四方炮台上捧腹大笑，准备好预备队，援军上了，踏平广州城。偏赶这时候，哎，下个大雨了，这老天还真行，乌云密布，嘎呜，瓢泼大雨。这火器这玩意儿那怕雨，它跟现在这个先进武器还有很大的区别，全靠着火引发药面才能放出来，你没火它放不响。英国军队也着了急了，暂且按兵不动，大炮也不放了。哎呀，这场雨可救了大将军一山了。一山一听敌人这炮不放了，枪也不响了，这才敢进屋。哎呀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啊！百官全在这呢，谁也没敢回府。各位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想想主意，英国人太厉害了，我没想到怎么这么厉害。杨芳给出的主意，大将军，为今之计，打是不行，还得和谈呢。人家能答应吗？给他好处啊，他为点什么呢？咱那无利不起早，不要好处吗？咱答应他不就得了吗？赶快答应条件，叫他撤兵吧，这打不得。奉劝皇上收回成命，不能对英宣战的，咱比人家比不了。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，谁能去谈判？一听跟英国人谈判，谁也不敢去，都往后缩。最后倒霉的广州知府于宝存让一山看见，于宝存就一哆嗦，心说我官小啊，赶紧过来了。大将军，谁让你是广州知府呢？这地盘不你说了算吗？你代表本大将军，代表所有的官员出城谈判，见见那个他叫义律啊，义律，不管是谁吧，见着他们多说好话， 人家要求什么条件，咱答应什么条件，叫他从速撤兵，不要打了。大将军，卑职官小职微，我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。那人家提那条件，我不敢答应，你就代表我答应。出了事有我呢，你怕什么？杨芳说：“你真死脑瓜子。”大将军当着我们这么多人，把权力给你了，你是全权代表，你就答应了，也不能责怪你。我什么时候去？趁着现在，你就快去。于刚平，于宝存的嘴啊，咧得跟苦瓜一样。挑白旗，全城挂白旗，快挂白旗！也不知谁研究的，白旗就是投降。于宝存呢，得出去谈判，告诉手下人，整一面大白旗，别洋人近视眼再看不清，开炮打咱怎么办呢？大号的，哪找那么大白旗去？后来有聪明的人给出主意，把背里子拆下来，那背里子它大，哎，这还够个，拿大竹竿挑着，叫也不敢坐呀，开开城门。来到四方炮台，晃动白旗，英国兵在这站，雨不下了，咵一拉枪说：“干什么来？谈判的别开枪啊！大将军让我来的，我是知府于宝存来谈判来了，各位朋友。”翻一翻，人家明白了，到炮台上见义律，说明经过。来得好，来得太好了，我不能见他，他官太小了。卧乌骨上尉，有个上尉叫卧乌骨，你代表我前去谈判，什么事回来禀报我知。明白。挂着洋刀新式手枪大马靴，领着三十多人下了四方炮台，搬了把椅子往正中央一坐。于宝存腿一软，跪在人家面前了，丑态百出，居然向这个上尉卧乌骨行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。见皇上行什么礼，见人家行什么礼。最后啪啪一谈，请示了义律。义律首先提出头一个条件，我要踏平广州，要想不打可以，得交50万两银子的赎城费，我就退兵。50万两银子3天之内给我送到这儿来，不送来我就踏平广州城。头一个条件。二一个条件，中国军队放下武器，那个一山扬帆滚出广州，滚出去。如果再在广州城里要叫我知道了，我领兵还回来，滚出广州。哎，是是是是，提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。于宝存回来见了一山一书，一山一听50万200银的数目巨大，3天上哪儿凑去？搜刮民财吧，抢吧，海关翻库买卖家当官的凑，2天时间50万给人家送下了。一山赶紧打行李，不敢在广州待着，领着随员真就滚出广州，躲到小金山去避难去。那说英国人挺好说话，并非如此。天老下雨，英国的兵员接济不足，另外水土不服，有一半闹病。叶律一琢磨，现在对我不利呀，见好先收吧，等着兵员足了，然后再打广州也不为迟晚。就这军队不堪一击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他是这么想的。不就交50万200银，他就能答应吗？英国开始撤兵，这撤兵啊， 说的那么简单，烧杀奸淫，所过之地是掠夺一空。老百姓恨透了洋鬼子，纷纷举起刀枪来杀洋鬼子，打洋鬼子。后来爆发了平津团在三原里牛栏岗一战，击毙了他们的司令叫伯麦，打死英军将近1500多人。那可不是说军队打的，都是老百姓。英国人悟出一个道理，中国的官府并不可怕，群众是最可怕，得出这么个结论。哗哗撤了，这个一山撤的小金山一琢磨，怎么向皇上解释，怎么交代，干脆撒一个弥天大谎，反正皇上不理紫禁城，他也不上这儿来，也没看见，串通一气写了个假报告。这假报告写的太可笑了，荒唐至极，说奴才奉旨到了广州，遵照我主的意思，整顿军队，与英夷开兵建仗，把英夷打的是四散奔逃，我军连胜柯杰，大获全胜。后来英夷没有办法了，苦苦的哀求管我们要50万两银子。这场战争战告平息，奴才以为50万两银子算不了什么，给了他他就退下去了。就这样英兵已退，我已收复广州，开列个人名单，谁谁谁有什么功劳，谁谁谁谁立有什么功绩，全假的。要不怎么一山后来把脑袋丢了，道光皇帝知道了，现在不知道。这糊涂的皇帝接着折本之后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十分高兴，降旨奖励了一山，奖励了这些卖国求荣的贪官。你说这不本末倒置，颠倒黑白吗？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？不但这样，一山等人又上本，说归根结底这些事情都是从林则徐身上引发的，恳求皇上必须处置林则徐，不然英国人不答应。当个忠臣那么好当，林则徐都落到这一步，他们也不放过，左一本右一本。最后皇上降旨了，把林则徐革职查办，发往新疆军台效力，以观后效。犯什么罪了？充军发配，发配到伊犁。这还得说道光皇帝开恩了。林则徐跟琦善的下场是截然不同，还来个以观后效，你到那块表现好了还重新启用。林则徐生在封建年代，那君主就是一层天，君主说的再不对也得遵旨照办。接旨之后，爷俩跪倒在地，罪臣谢恩万岁万万岁。收拾东西，准备了几辆车，头辆车爷俩坐，二辆车林升了王成了仆人的坐，三辆车装的是应用之物和书籍。林则徐走的哪块是书离不开。临离开广州这天，万人空巷，老百姓全哭，谁心里都有本账。这林的人在这，广州的老百姓能遭这涂炭吗？他不能啊。所以老百姓是恋恋不舍呀，哭着给林大人送行，送万民旗万民伞，就好像现在那锦旗一样，装多少车也拉不过来， 林大人眼含痛泪，是一概谢绝。乡亲们，我谢谢，我心领了，东西拿回去，我无言收受。快走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车子离开了广州。那么，据历史上记载，林则徐啊，没直接到新疆。首先到浙江奉旨，还帮办过军务，办理过洋务，然后又奉旨赶到河南郑州前去治水，光治水又治了一年半。那阵黄河泛滥成灾，很多人无能为力，林则徐去把水给治好了，救了多少老百姓。人们认为着这回林的人，换句话说吧，将功补过也好，立功赎罪也好，有希望了。道光帝心里也动了，打算启用林则徐，可是穆彰阿等人是绝不放过，左一本右一本。道光帝实出无奈，又把林则徐按原计划送往新疆。单说这一天，爷儿两个离开了西安，车子继续往西进发，满天都是黄沙呀，越走人烟越稀少，走着，眼看就到了汉海了。林则徐把车子站住，命人停车，远。林则徐下了，林生、王成、女儿普晴都下了车。林则徐往前看了看，丫头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回到福州一家团聚去吧。普晴啊，你娘身体不好，千万把你娘照顾好，你两个弟弟还小，要把家务料理好。说到这儿，气堵咽喉啊！身边不能带随员，就你一个人，你还想使奴换辈带着家眷去？那能行吗？你犯罪了！普清跪在那儿，泣不成声。爹，您为了国家操劳，浑身全是病，身边缺少人服侍。此番赶奔一里万水千山，爹，你可千万要保重。我知道了，这一点你们尽管放心，回去吧。林生、王成跪在那儿痛哭失声，大人，我们真想跟着你，可是事儿不允许，大人千万保重吧。我知道，回去吧。林则徐跨上车子刚要走，突然背后是两马飞来，林大人等一下，大人留步。林大人一愣，在场的人全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是吉还是凶？等马到了近前，骑马的人甩蹬离鞍，跳起坐骑，满脸尘土，全是汗水。大人一向可好？我们叩拜大人。起来！哎呀，怎么是你们？林则徐一看，谁呀？梁老六和二宝。朕做梦没想到能见着他们，分别两年挂零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梁老六喘了口气，大人，您不用走了，您的官司有了希望了，我们从北京来就为您的官司来的，特向大人道喜，接您回北京。哦，林大人一听，这高兴啊！ 苦情也不哭了。林生、王成都高兴了，怎么回事？梁老六说：“大人，自从您走了以后，广州的老百姓非常思念，士农工商，大家想办法，无论如何把大人的罪名得给免了，所以集体赶奔北京前去请愿。好不容易见着穆中堂、穆彰阿，经人周旋，终于有了活口。”穆中堂表示，如果能拿出60万两白银，他可以在皇上面前保你无罪，让你回北京养病，有了空缺还让你复官。因此我们又赶到广州，后来大家千方百计筹措银两，现在60万银子已经凑齐了。大人，回北京吧，到北京就没事了，我们接您来。大伙一听高兴的，林则徐的脸唰就沉起来了。这高二宝，老六啊，知我者你二人也。林某一生就反对一个惠字，我就反对这个字。如果说一个人有罪，能花钱能赎罪，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。我林则徐问心无愧，是非功过将来自有公论，何必花钱去赎啊？国家正值多难之秋，我谢谢乡亲，谢谢广州的父老，我希望把这笔银子拿回去，去修炮台，构筑大炮。我决心敢奔新疆效力，这件事情就免了。爹，您就答应了吧。大人，您就答应了。哈哈哈哈，谢谢各位，大家请回吧。林则徐上了车，吩咐一声：“启程，大人，启程。”哎，啪！林大人义无反顾，是直奔西方。后边的人看着，是眼泪哗哗淌下来，望着林则徐高大的背影，是肃然起敬。林则徐这段书说到这儿就算结束了，再见。